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亲情的家人们好，我们今天又来到了亲情健身房。这段日子跟着日新教练，也每个周四都有帮助我们啊，理清我们对于健身的一些理念。
大家好，我是日新，很高兴跟大家见面哈。今天我们继续这个叫双人的这种协同的练习，也真的是希望这些课程也好，这些训练也好，对大家的日常生活，包括大家的身体心情都有帮助。至少我看到坐我对面的主持人有一些变化哈。
对对对，理念上变化很多。
对，我觉得挺好的。然后希望每个人都跟孟远这样，对他的这个包括身体啊各个方面都有一些帮助就好了。
是，其实真是的。还记得那个时候你说生活一些小细节，比如说开车那个后视镜要调高点啊，这样你就可以让你的头可以直直的嘛。那就下意识的现在就知道，一看后视镜就让自己这个头跟颈椎那些肌肉拉伸一下。
实际上很多很简单的哈，你像我今天来的路上，就是当肩膀不舒服的时候，你就实际上很简单的一个动作，你就把两个手臂抬起来，就可以达到这个锻炼肩膀的这个肩部肌群的作用。
是，
实际很简单，你抬肩膀的时候，你以肘部去带领整个的这个手臂去抬啊，而不要抬这个你的这个前臂，不要抬你的这个比如说腕部啊掌部啊，抬你的这个肘部，抬起来整个肩膀就是一个简单的锻炼，也是一个叫无器械的一个自身重量的这种锻炼，我觉得就可以帮助你的肩部的这个肌肉的肌群的发展。
哇，痛啊，这样做的时候我那个后面那肩胛骨的地方痛的。
对，实际上还没，应该是不涉及到肩胛骨，它更多的是这个肩部的三角肌这个肌群的一个锻炼。如果说你的这个肩胛骨痛的话，也跟我们前面讲的内容比较相关。当我们的肌肉特别特别弱的时候，那就靠关节自己去运动，
是的，
对不对？没有足够的这个肌群去等于是帮助它去运动，你就跟我们一个这个机械的手臂，我们可能看一些机器人操作，当它这个机械手臂在操作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有一个外边的动力，就是很多就是使这种液压的装置去帮助它运动，关节只是说能够让你前后左右上下这样360度这样去运动，但是你需要一个外力让它动起来。这个外力在人身体来说，就是通过我们的韧带，通过我们的肌肉去做的，
是
使你关节自己没法有任何的这种力量在里边，它没法发力，它只不过是起到一个连接，一个转动和旋转，包括这个各个方向的一个运动啊，需要一些，至少需要一点的肌肉去锻炼啊，才可以。你想要健康吗？
当然想要，当然想啊。
若心中没有喜乐，哪里来的真正的健康？喜乐的心是良药，
充满喜乐，健康生活。
欢迎收听
亲情健身房。
回到今天的主题哈，我们接着讲下肢的拉伸。如果各位听众还记得的话，我们讲了两次，讲的是大腿内侧韧带的拉伸。第一次是叫做坐姿的这种蹬大腿的这种练习。那么我们又讲了一个叫做侧压腿的练习，对吧？就是我们做这种铺步的时候，去用我们的手去帮助我们的这个伙伴去改变他的这个韧带的这种张力，去帮助他韧带进行拉伸。
对，
我们今天继续进行这个两次的讲解。那么接着，因为实际上前面说过，一字马正一字马的时候是比较容易的，就是我们正向压腿容易，而侧向压腿不太容易。那么今天我们继续讲一节侧向压腿的方式，大腿的内侧的拉伸，第三讲。那么之前我们讲了两种，今天讲一个稍微复杂一点的。当你前两个侧向拉伸觉得我已经是 做得还不错了，至少没有那么多的疼痛感，没有那么多这种韧带的这种酸和胀的这种感觉。那我们做第三个，第三个实际上开始做的时候呢，它的姿势跟我们第一讲的姿势一样，就是你坐在地上，两个大腿向两侧，尽量向180度这种平行的展开。当我们展开的时候有一点困难，有点困难呢怎么办？那这个时候尽量把这个两个腿向边上分了以后，我们两个手自己的手平着压在地面上，正向压在地面上。那么等于是你这个当你的这个腿部力量不够强的时候，你等于用手去撑一下身体，不让你这个腿受伤嘛。你先把这个手放在地面上，然后呢你觉得手掌放在地面上没有问题的话，你就逐渐这个用整个肘部接触到地面上。
好困难。
对，这是第二步，先把手掌压在地面上，然后逐渐你手掌没问题了，用自己的肘部平行的放在地面上。好，如果你觉得手部这个和肘部放在地面上都没有问题的话，我们接着进行第三步，就是说你尽量让这个自己的上身整个的趴在地面上，让自己的上身接触地面。如果这样的话，实际上你的这个腿的向两侧延展的程度就更大一些。
明白。
但是一般情况来说哈，无论是肘放在地面上还是你的上半身整个趴在地面上，随着难度增加，自己的决心也在减少。我们就是什么决心，就是说我能够完成这个动作的决心在减少，因为你逐渐感觉到腿部有这种反向的力量，在往你把你往回拉，你可能不愿意做，或者说你做的时候可能稍微有一点这个酸胀的感觉，或稍微的疼痛的感觉。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另外一个协同工作的人就出现了。
对，我一直在等待这个协同的这个在哪儿呢？
当我们这个有一定难度的时候，我们另外一个人可以轻轻的把自己的这个两个手放在我们在地面上做这个压身人的背部，轻轻的放在他的背部。然后呢，开始的时候不要这个后面帮助的人不要使劲儿上下这种起伏，用这个自己的上半身包括这个胳膊的力量去使劲压。你轻轻放上去以后，后面压的人让自己的上身稍微的倾斜一点，用自己的体重去帮助我们前面的人去压下去。而且我们后边这个人呢，你在压的时候自己也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拉伸动作，就是说你的两个腿可以向两侧展开，两侧展开以后，你把这个两个手压在地上坐着的人，轻轻的往下压。你压的时候，在后面帮助人的人，你会感觉到自己的韧带也在做拉伸，
是。
而前面的人会感觉到后面有压力，能够帮助他这个拉伸的更加的彻底一些。
懂了。
切记后面压人的人不要做这种很大的这种使劲的这种推呀，往下挤呀，或者说用这种有一定频率的震动去压别人，这样会容易受伤。就是轻轻的让自己的身体的重量去压我们在地上的这个做搓压腿的人，
轻压
这个会好，对，会好一些。这个是一个搓压腿的动作。那么两个人可以根据我们现在的身体状况去进行这个协调。那么这是一个动作。那么另外一个实际上也是这种后面人帮助的动作，就是说我们刚才是这个两个脚向外平展，现在呢我们把腿收回来，让自己的脚掌相对，这样的话你的两个大腿实际上就是向两侧展开，
对，
而小腿基本上是这个相对，
对，
脚掌对在一块儿，那么这个时候也是对我们大腿内侧的肌肉和这个韧带进行拉伸，那么这个时候后边的人在帮助的时候，他的帮助就不是用两个手去压
后背，
我们的后背了，可以轻轻的把我们的手放在这个我们坐在地上进行拉伸人的他的膝盖的内侧，轻轻的压他的内侧，对，
也是轻压，
轻轻的压，不要使劲的上下震颤啊，容易让别人受伤。那么这样的话，实际也是一个内展的动作，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在实践中，让我们比较困难的大腿内侧的这个韧带能够比较好的得到训练。
你觉着像我这种从来没有去拉伸过的，小的时候我是完全不记得了，但至少从青少年开始长身体的时候，就没有特意做过任何这些训练的动作。我先生常常讲，我所有的那个韧带都是硬的，甚至是打结的。 有没有可能性一点一点的能够慢慢变柔软呢？
可能啊，
还是要坚持去训练的。
滴水穿石吧，可能就是每天做一点儿，我觉得最后的效果就会达成你想要那个效果。你比如说练几个月，我就一字马，正向侧向全都展开，
想我都不敢想，
那是不太可能的哈。循序渐进的就好，肯定是可以的，
还是需要的。
对，我觉得不要跟别人比，
是
跟自己比就好了。你只要说我今天练完了，比我昨天有进步，那就 OK 了。
行，这安慰我了。
对，我想这个你肯定能做到。
对，一天比一天好，这我可以。
啊，对，
目标不要太大，我能完成它。
您不可能说我练个十年半年的，我这个就跟这个体操运动员那样，那很难很难的。
那至少健康越来越好了嘛。
跟自己比就好。
是，这教练真是个暖男，很温暖，至少让我们的目标可以达成，我们就有兴趣坚持下去了。好，我们下次再见了。
好，再见各位。
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 主啊，求你帮助我的孩子始终保持一颗单纯喜乐的心，让他凡事谢恩不住的祷告，因为从你而来的喜乐就是他的力量。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当你日复一日的付出却得不到肯定的时候，当你一次次受伤害，你还甘心原谅那伤害你的人吗？当你无数次失望的时候，你还甘心继续盼望着等候吗？
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
因为耶稣甘心为我付出，
因为耶稣甘心原谅我，
因为耶稣甘心等候
我们回转，
因着耶稣
我们甘心。
感人肺腑的故事，合乎圣经的真理，30多年有关教养儿女的忠告。美国教育专家杜布森博士和妻子雪莉女士与父母促膝谈。亲情的家人们好，这里是与父母促膝谈。大家好，我是新月，很高兴在与父母促膝谈当中来陪伴我们的听众朋友。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在结束祷告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祈求我们的天父帮助我们做父母的能够花时间，尤其是要特别的来空出时间和我们的孩子谈谈对于永生最重要的事情。那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杜布森博士他要着重的给我们来谈一谈父母如何给孩子祝福。今天的题目就叫做祝福，主题经文在以赛亚书的44章3节，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以赛亚书44章3节，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作家布鲁斯和他的儿子大卫安静地坐在客厅里，儿子突然大声说，爸爸，你可不可以为我祝福？爸爸惊讶地说，孩子，你知道我愿意祝福你。儿子又说，不是，爸爸，我希望你真正的祝福我。儿子站起来，走到爸爸的椅子旁边，跪在他面前。爸爸呆住了，但同时心里也充满了一股想回应儿子的巨大渴望。他把两手放在大卫肩上，开始为他儿子的心思意念、健康、兴趣与技能、友谊和工作、理想，为他生命中的每一部分来祷告。爸爸一直祷告到他确定儿子不但能够得到祝福，而且也感受到祝福才停止。他们父子都说，那个时刻加深了他们之间的关系，而且让儿子对属灵的信心有了新的体会。有些孩子为了得到父母的爱、接纳和祝福，用整个生命努力奋斗，他们猜想父母爱他们，在为他们祷告，但是从来没有得到这种可以具体感知的爱和支持。不要让你的孩子一生都没有得到你的祝福，今天就和他们一起跪下祷告，我们主耶稣的丰盛与恩慈永远与他们同在吧。今天杜布森博士给予我们的思考建议是，你的孩子觉得你祝福他们吗？你的孩子在哪几方面需要祝福呢？ 你应当建立起定期祝福孩子的传统吗？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你是所有祝福的源泉和资源，愿你赐给我们生命中的祝福，从我们这儿满溢到我们的孩子那儿，帮助我们透过祝福他们的方式带给他们信心、平安和喜乐。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的与父母促膝谈就先到这里了，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当中，新月会继续与父母促膝谈。
如果一个小孩活在批评里，他就学会定罪；
如果一个小孩活在嘲笑里，他就学会害羞；
如果一个小孩活在仇恨里，他就学会争斗；
如果一个小孩活在羞愧里，他就学会自责；
如果一个小孩活在包容里，他就学会忍耐；
如果一个小孩活在鼓励里，他就学会自信；
如果一个小孩活在称赞里，他就学会感激；
如果一个小孩活在公正里，他就学会公平；
如果一个小孩活在安全里，他就学会信心；
如果一个小孩活在友爱里，他就学会爱心。
圣经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想要亲情温暖，学习如何去爱。你正在收听的是《亲情不断电》。
是你给我一个家，让我面对世界不害怕。虽然外面的风雨大，我知道有个爱我的家。是你将生命舍下，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已为我胜过他。把你的心放在我的中心，把你的话行在我的生命。你的真情温暖了冷漠的人群，你的生命改变了我的生命。是你将生命舍下，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为我胜过他。 家，让我面对世界不害怕，虽然外面的风雨大，我知道有个爱我的家。是你将生命舍下，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已为我胜过他。把你的心放在我的中心，把你的话行在我的生命，你的真情温暖了冷漠的人群，你的生命改变了我的生命。
本周金句：
罗马书第十章十四节，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
我用信心代祈祷。
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一起将神的话语珍藏在心。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收听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亲情不断电。我们欢迎您用以下几种方式和我们保持联系。通过微信，您可以关注良友知音，并发送代码303，即可收听当日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如果您想透过亲情的博客来了解我们的话，那请您登录www.729lyprog.net 斜划线 QINQING。 好，盼望在留言当中看到您的身影。若是有一些相对比较困难的家庭问题、情感问题还有育儿问题的话，也欢迎您写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呢，就是 qinqinghrliangyou.net， 意思就是亲情在良友网。盼望亲情能够成为您家庭情感的基石，而我们就是您生命当中同行的小伙伴。愿上帝以他永远的爱顾惜眷顾您和您的家人，让我们亲情不断电。